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为了准备明天晚上的辩论啊，贺锦丽在这个匹兹堡的一个酒店里边呢，进行了5天的集训啊。这个有点像6月份的那个拜登啊，他为了和那个川普进行辩论，不是在大卫营嘛，也是进行好几天的这个集训啊，就是要让人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看看他怎么样回答。那这次呢，据说也是啊，仿制比如说是舞台啊，有灯光啊，有讲台啊，甚至还包括他的一个助手呢，模仿成那个川普啊，穿上西装，戴上领带，然后模仿他的讲话的腔调啊，提出的尖锐的问题啊等等。所以实际上完全等于是彩排一般的，当然还包括其他的这个助手一起来帮助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让他来看看如何来应对。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曾经当过总统，而且在这个舞台辩论方面有过实战的经验啊，比他更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同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川普他的这个有的时候他是按照主持人提问的问题来回答，有的时候他是脱稿的，是漫无目的的给你东一枪西一棒子哈，所以这种东西呢，有的时候你是很难防备的。你准备的一个按部就班的规规矩矩的东西，在辩论场上有的时候不太适用。
因为首先啊，问题没有给他们啊，没有说哎，你们准备啊，我们要问你这个10个或者12个多少，没有啊，他们不知道要问什么。他们不知道要问什么，他们也知道要问什么。外交政策不问，经济不问，对不对？非法移民这个问题不问，堕胎不问，这是肯定。这所以大概也都知道是什么方向。但是呢，明天晚上顺便说一下，是6点钟，在我们加州，在纽约那边呢是晚上9点，在 ABC 电视台。ABC 电视台呢是一个免费的。如果你要是看 CNN 或者什么 Fox。如果在这种平台辩论，不好意思了，得花钱了，对不对？那个免费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上一次拜登和川普辩论的时候呢，是5100万人看，这一次100%超过5100万。拜登那次其实就挺引人注目的了，但是呢，这一次一男一女，对不对？
对，
还有族裔的问题，还有人们对于现在竞选出现的各种戏剧性的变化的这种心态，以及刚才上一节讲到的，人们更多的希望对贺锦丽有一些了解，出于种种的原因，大家要看。还有，那就是一个是快80岁了吧，对不对？一个是不到60岁啊，59岁的贺锦丽等等，这些人两个人在台上的样子，两个人的风格，川普是个咄咄逼人的人，贺锦丽也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大家记得在2020年初选的时候，他大战拜登啊，对不对？在当时尽管他很快他就下去了，但是他是寸土不让啊，就支持拜登。当然当时是因为一个族裔的问题，关于黑人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辩论当中， ABC 电视台就成为一个焦点。原因是川普曾经数度指责这个电视台，
对，
说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电视台，这个是一个让人觉得恶心的电视台，他们呢不会对我很公正等等，说了这些话。当然可以想象 ABC 电视台、 CBS、 NBC 等等这些呢，都一律被共和党划为叫做左派的媒体啊，比较倾向于左倾的这样的一个媒体。但是两个主持人，一男一女， David Muir 和 Lindsay Davis 这两个人呢，还至少比较的在他们平时的报道当中不是太偏颇的原因在于，他也访问过川普啊，而且这个 David Muir 啊，访问川普欣然接受访问过几次，结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他们试图中立。而且也顺便说一下哈，这个两人呢不是新闻评论员，他们只报新闻，就是说白了就是念稿的，礼拜一到礼拜五 David Muir， 周末是 Lindsay Davis， 所以他们呢是有相当大的公信力。原因在于从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收视率，他们的收视率远远高于 NBC、CBS、Fox 等等，所以这一点看来这个选择也似乎是在所必然吧。
World News Tonight 啊，这是他们两人一周七天两人包了啊，这个节目啊基本上都是各种各样的新闻吧，所以呢收视率不错，而且这两个人是川普可以接受的。其他的两个人川普已经明确说了，如果你要让那个什么
Stephanopoulos
那我正在跟他打官司呢，没法跟他接受
呢。
对对，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那个 Rachel Scott 那个也是川普不喜欢的，所以呢这两人，那既然要让川普来，你就不能安排两个他认为说是他很讨厌的人或者不能接受的人，所以呢就换了这两个主持人。那所以现在呢川普和团队考虑了一下说接受这个辩论显然是要比不接受可能更好一点啊，因为
不接受
不接受可能会让人们感觉到你是不是害怕跟贺锦丽辩论，然后是不是显露出来一种软弱的退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呢无论如何要接受，所以呢他就基本上就接受了，现在基本上是这样。那川普的准备呢其实也蛮充分的，他有两个主要的人来帮他准备，一个呢是佛罗里达州的极右派的这样的一个联邦参议员
Matt Gaetz
啊，这个人呢是在这个参议院里边也是属于咄咄逼人的发言，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个参议员，
他把议长干掉了，不要忘了，
没错，
把他麦卡锡干掉了，
他是发起的这个倒戈运动的哈，所以呢那么他特别适合于去问一些非常尖锐的就是很难回答的一些问题啊，他就准备这些问题呢来扔给川普让他这个做准备。另外一个人呢是叫做 Tulsi Gabbard 啊，这个是个女性的，原来是民主党的
夏威夷的
夏威夷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
众
议员，那么后来现在变成共和党了啊，他转换阵营了，所以他在2019年的时候曾经和那个贺锦丽进行过初选的辩论。那当时呢，他也抛出一系列非常尖刻的这个问题来攻击贺锦丽。所以，川普认为说这个人对贺锦丽有所了解，可能会对他的辩论有所帮助吧。所以呢，现在他主要是依赖这两个人，提供一些就是训练吧，帮助他来回答一些问题。
对这个 Tulsi Gabbard 呢，顺便说一下，挺值得提的，因为他是军人呐、啊，他的资历啊，各方面其实曾经还被民主党看中过，认为他可能是一个未来可以培养
的，
未来可以培养一下的。而说句题外话啊，他现在是在福斯电视台，这是一个保守派的电视台做评论员，等于就是拿薪水了啊，拿高薪在那儿做主持了。她是一个很漂亮的人，是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啊，她出来的时候，在初选的时候，有一些女性吧，包括贺锦丽在内，当时就是网上有很多人评论，就是说，哎呦，这个候选人长得很漂亮，所以这个就给
加分啊，
就给人们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又当过兵，又长得这么漂亮，又是民主党的，这个肯定是将来会有希望。但是没想到呢。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到最后就完全转右了，完全变成一个共和党人。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明天晚上总统辩论啊，两位总统候选人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啊。刚才说过了，这个贺锦丽呢，他是一改以前拜登和喜来利的做法，拜登呢是主要把这个川普呢说成是民主的威胁啊，但是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贺锦丽不准备再打这个口号了，反而他打的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川普这人啊是属于一个老套的、喋喋不休的，老讲他那一套，重复这个他的那个老套话的这样的一个老人，他打的这个牌子出来哈，就是说把川普呢要定义成一个老套的这么一个老人，他所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和他相同的那些超级富豪的利益，他主要打 这张牌。
肯定他们明天会往死里说这个事儿。
哎，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喜来利当初和这个川普竞争的时候，他打两张牌。第一就是说川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第二呢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看不起、贬低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结果这两张牌都没有奏效。所以呢，贺锦丽的助手是说啊，你现在再把这个川普说成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的时候，非常危险的人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了。原因是对川普的性格和他这个人没有固定看法的人，现在已经非常少了，基本上都已经有了。不管你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都已经对这个人有了定性了。所以你再强调这个呢，用处不大。
对，
所以呢，他改了一个策略，他是想要争取那个中间摇摆的选民，
没错，
对吧？对现状不满意，对现在的这个经济不满意，对未来充满着迷惑或者是充满着担忧的这样的一些人呢，他设法要通过阐述自己的一些政策对这些人有好处，扩大中产阶级什么的这样的政策呢，看看能不能拉到这些人的选票。
没错啊。恨川普的人恨之入骨，你怎么样都没办法改变。喜欢他的人是义无反顾啊，你往死里说他的坏话，我都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去了，对不对？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上面不要再花时间了。那么在麦克风的问题上，两边有争执。我问问大家，现在新的规定是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麦克风要关掉。这个是谁比较倾向于赞成这个？是川普还是贺锦丽，对吧？哎，是川普要求这个关麦克风，贺锦丽这一方大呼不公，干什么？干什么关麦克风啊？对不对？让我讲话。而这个是好玩在哪里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啊？这是川普造成的，哎，是他在之前的总统辩论的时候不断的打断对方，所以。才有这个，这个是近代，
这是拜登要求的
啊，
那时候是拜登要求的。
对，这个是近代总统辩论。你想想，咱们听过克林顿跟布什辩论，听过奥巴马跟什么 McCain 啊，跟什么 Romney 啊，对不对？听多了，从来没有这个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走到这儿，就是在政治上面的这种礼节啊和尊重，荡然无存啊！那这个一定是要针锋相对。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今天贺锦丽和川普两个人辩论不关麦克风的话，别辩了，呱呱呱呱，你说你的，我说你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你的，你打断我，我打断你，打断我，打断你，这辩论就没法进行了。所以现在是关麦克风。那对于堕胎的问题呢，贺锦丽这方面他可能会打川普的叫做一日三辩，他真的是一日三辩啊！在一开始他说很骄傲的告诉民众说，我将任命三个大法官，或者说我将任命法官推翻堕胎的这个权利。然后等他上任了以后，真的任命了上，真的推翻了。哎，他说我为此感到骄傲。但是后来一看，哎呦，有点不对，因为2022年中期选举输在这个问题上了。他说哦，这样吧，我尊重啊，把这个权利放到各州去啊，改了，放到各州去，已经引起了一些基督徒啊或者这个保守派的人不满。然后又说什么佛罗里达的六个礼拜，这个我赞成这六个，不一会儿我不赞成六个礼拜，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摇摇摆摆。还有关于试管婴儿的问题，现实是因为说实话，最保守的那一派人还是反对试管婴儿的。他也一开始说反对，后来说哦不不我不反对，因为我们需要人啊，我们这国家需要人口啊，就来回变这个。而对于贺锦丽来说，他要面对的就是高的生活费，刚才说过的，世界上的还有以及他的非法移民这个问题。
对，他如果要是这个川普一再把他和这个拜登的移民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他可能就是这就变成他的一个这个政治负担了哈。这个可能一时半时可能还完全不能真的切割开来啊。所以呢，这个他在辩论的时候，看他怎么回答。而且他在这个辩论当中可能还会提到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Project 2025， 就是这叫什么2025计划吧。这个呢也是保守派的一个基金会提出来的啊。所以呢，川普是试图和这个计划里边提的一些主张呢划清界限，但是没准贺锦丽呢会把它扯在一起，因为这个里头呢包括了许多比较非常保守的一些理念和政策，包括解散商务部、解散什么教育部啊什么的，再加上什么 把那个色情变成犯罪啊之类的，所以呢，在辩论当中可能会提到。